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哇，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与你一起在欢乐卡恰碰相会咯。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庆生哦。今天的寿星是来自北京的李木夏，小名是贝贝，出生于2014年哦。那么他同时也是我们另外一位欢乐小会员朵朵的妹妹。那我要送给贝贝的生日祝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希望我们可爱的小寿星木夏可以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哦。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快乐，
生日快乐。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们相约爱的花园，你在身边，心里很甜，生日快乐。
拍一张幸福的照片，我们一起笑容满面，纪念幸福的一瞬间，
生日快乐。有你我什么都不缺，要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
祝福木夏生日快乐。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咯。今天要探索的是什么发明呢？以前呢，立心姐姐小时候家里的墙壁上贴了好大张的地图，有世界地图，也有台湾地图。我和我弟弟呢都很喜欢去看地图哦。到了现在我长这么大了，还是很喜欢看地图，去看看哦，什么地方在哪里，那附近有什么山还是什么湖。我觉得看地图很有意思呢。我现在啊还有一张特制的地图，就是欢乐小会员的分布地图。每当有小朋友写信来报名欢乐小会员的时候，我就会把小朋友住的地方标记在地图上面，打一个星星。不过如果没有人发明地图，立心姐姐就没有地图可以看了耶。是谁发明地图的呢？他好厉害哦，而且世界这么大，要画出准确的地图应该很不容易吧。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地图的发明吧。
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孩子们啊，别再发呆啦，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我们在想
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欢迎小朋友跟着立新姐姐一起来到发明家的异想天空。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地图是怎么来的哦。其实啊，地图已经有很久很久很久的历史了。人类啊，从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在制作地图了耶。其中最古老的地图在土耳其地区被发现，这个地图推测是公元前6200年制作的哦，也就是距离现在的我们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不过它当然是画的比较简单啦，可能是附近哪里有河流啊，哪里有山，哪里有树林，而且没有纸也没有布，所以呢是画在岩石上面的哦。那么古埃及人也有制作地图哦，他们用芦苇或者是纸砂草纸来画地图，可是因为不容易保存，所以啊后来几乎都找不到了，都坏掉了。那中国呢？中国人也是很早很早就开始画地图咯，大约在2400年前，也就是大概是战国时代的时候就有地图出现了，他们画的是战场用的地图哦。不过呢并不是画在岩石上面，而是画在布上面的。不过小朋友会不会好奇，古代人又没有高科技，又没有开飞机，要怎么看到地形长什么样子，要怎么画地图啊？原来古代人还是有一些画地图用的工具哦，像是准绳还有规矩。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准还有绳是测量物体是不是平平的或者是不是直直的工具，而规是矫正圆形的工具，就像我们说的圆规。矩是画方形的尺哦，有可以画直线、画平面、画圆、画方形，所以以前的人基本上已经有一些工具可以用来画地图了。但是光是这样还是不够啊，我们怎么知道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多远，而且是什么方向呢？哦，中国人还有很厉害的指南车，可以指引东南西北，指引方向哦。还有另外一种很厉害的车子叫做祭礼鼓车。嗯，什么叫做祭礼鼓车啊？就是呢这台车子上面装有很多的齿轮，还有好几个木头制的机械人偶。车子呢每走一里路，那个人偶就会敲一下鼓，咚。那车子走10里路，人偶就会敲铃铛，叮。那么人们只要计算，哇，敲了几下鼓，敲了几下铃铛，就可以计算出从这里驾驶车辆到那里有多少距离了。这些工具呢为比较大规模还有长距离的地图测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呢。而如果说到中国的地图专家，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裴秀这个人哦。他提出了制图六体，这应该是最早的地图学理论了。透过他的理论呢，人们就可以去测定他要画的地图的那个地方的面积大小，以及 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正确的方位，还有角度以及距离，还有呢啊，地才不是都平平的呢，所以要看哪里是高的，哪里是低的，还有呢，有些是有坡度的地方有多斜呢，还有有些是山路的地方，这些山路有多弯曲呢？裴秀这个人所提出的地图的理论啊，影响了中国1000多年哦。很可惜的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才，后来呢，却年纪轻轻就因为吃错食物，食物中毒就死掉了。后来呢，到了宋朝的时候，因为不断的有战争，所以啊，军事地形就变得很重要咯。打仗的时候总是得知道哪里有树林啊，哪里有山坡啊，对不对？而且不只是军事的地形图，还有城市，尤其是首都的地图也非常的被重视。另外啊，宋朝还发展了重要的印刷术，所以地图不再只是手绘的咯，哇，可以大量的印刷了。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出现了中国，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幅印刷出来的地图哦。说完了宋朝，要来说接下来的元朝还有明朝咯。要说到郭守敬还有利玛窦。郭守敬呢，他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很聪明的人，他呢发明了许多种制作地图专用的仪器哦。而利玛窦是一位从意大利来的宣教士，他在中国啊待了28年，绘制了10多种世界地图呢。他为中国人带来了很多的地理知识，包括西方地图用的投影方式。为什么要投影呢？因为地球是一颗圆圆的球体，那要把地球表面圆圆的地形转换到平面的地图上，就必须要用到投影这个方式咯。可是这需要看到画面才比较清楚，所以立心姐姐在节目里就先不解释咯。说到这儿呢，让我们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了，我们一起来听约书亚乐团的第一步。
前方的挑战，勇敢面对未来。当人们还在尝试找出障碍，而我已经解开。
障碍是彼此解开，解开是为了障碍。
不知道这路有点窄，眼睛之中的黑白，过程更加精彩。会下定决心，那不是个意外，而是完全明白。心都炸弹，上市场我要大喊，把绿色逼出脑袋，漫无限的为了我又抓住了方向盘，迈开我的第一步，跨越限制的门槛，问我会不会后悔。笑脸多么灿烂，
会下定决心，那不是个意外，而是完全明白。你的爱不轻重，别反派，单挑拼尽丢炸弹，下神枪，我要大海，把绿色的一出脑袋，冒险就为了我又抓住了方向盘。
约书亚乐团的第一步，往往呢我们都需要看一下地图，知道路怎么走，才会迈出第一步。但是当人生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没关系，让上帝牵着你的手走出第一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立心姐姐。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地图的发明哦。刚才呢我们谈了许多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哇，好多人名，对不对？没错，因为地图的发明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发明，而是许多人不断不断不断的改进改良研究，而有了现在的地图。那么说到地图，一定要提到古希腊人哦，他们在制作地图上面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有一个叫做埃拉托斯特尼的人呢，他首先推算出了地球的大小，并且画出了一张默认地球是圆形的地图哦。因为当时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呢。另外呢，有一个叫做托勒密的人，这个人很重要哦。他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地理学指南》。这本书里面呢，很详细的叙述了如何画地图，而且啊，他还在里面附了20多张的地图哦。托勒密所写的这本地理学指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集，而这本书呢，帮助人类来确定山川啦，或者是城市的位置，对于现代的地图绘制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哦。不过因为当时仪器还不是很发达，所以托勒密所画的世界地图其实不太正确，他把世界画得比实际上还要小了一点。在1492年的时候，航海家哥伦布就是看了托勒密所画的世界地图，决心出海寻找新大陆。如果当时哥伦布知道托勒密画的地图是错的，或许他就不会出海了，历史就要改变了呢。后来的人们呢，开始针对各种不同的需要，绘制各式各样的地图，例如我们刚刚说过的军事地图，战争上使用的，或者是气候的图，或者是有关土壤的图，或者是画水，也就是河川、湖泊、海洋的图。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么详细的地图，而且是各式各样的地图可以看可以用，并不是归功于一个人的功劳哦，而是古今中外好多好多人的努力，大家一起把完整的世界样貌拼凑出来的。小朋友，你也可以试着画画看你家附近的地图哦，或者是你可以画一张从你家到学校 或者是到某个地方的路线图，一定会很有趣的，因为你必须去观察，哪里有树木啊，哪里有商店，哪里有朋友的家，还有哪一条路比较宽，这一条路会接到哪一条路呢？有好多好多的小细节可以画在地图上。当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原来啊，平常每天走的路看起来很平凡，其实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小秘密哦。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刺激活化你的大脑，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
背金句喽，
本周金句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再一次哦，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亲爱的小朋友，所罗门的智慧是他向耶和华上帝求来的，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向上帝求智慧哦。我相信上帝也会赐给你你所需要的智慧的。让我们一起把本周金句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背下来吧，我相信你做得到的。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来到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上三章四到十五节。列王记上三章四到十五节，小朋友可以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所罗门王向上帝的请求非常的难得，因为他不为自己求名声、求财富，反而呢，为了成为一个称职的国王，他求善于了解的心，让他有能力判断百姓的事情，能够明辨是非。正因如此，上帝非常喜悦他的请求哦。我们从所罗门对神的祷告可以看见，他对神有着深刻的认识。所罗门王知道他的爸爸大卫王是上帝拣选为以色列的王，又在大小战争中和困境中蒙神慈爱的拯救。因为大卫以正直的心行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所罗门知道他能够有今天的位分，也都是出自神的赏赐。所罗门所说的话也代表大卫将上帝的恩典以及对上帝的信心都清楚地传承给自己的儿子。什么是讨神喜悦的祷告呢？ 那就是深深地认识耶和华上帝慈爱的本性，并且知道他是赏赐一切的源头。这让所罗门王可以谦虚的心，在大能的神面前勇敢地求智慧。值得让我们留意的是，上帝也乐于赏赐寻求他的人。同时呢，他也提醒国王要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小朋友，你可以想想看哦，在无所不能的上帝面前，你会向他求什么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带你一起祷告咯。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你有丰盛的慈爱，让我可以认识你。每天领受你的恩惠，恳求天父让我能够像所罗门一样寻求智慧，求你赐给我敬畏你的智慧，帮助我一生遵行你的道。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小朋友，下一次的经文在《列王记上》3:16-28，《列王记上》3:16-28。亲爱的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希望呢对你是有所帮助的。那也欢迎小朋友写信给我，告诉我你听节目的心得哦。我们的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欢乐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欢乐 @良友.net。或者直接到我们的留言区留言也可以哦，谢谢你，我是立新姐姐，欢乐卡恰碰，让我们明天见。